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瑞典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受瞩目。2008年11月1日和2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举办的和谐展健康博览会。人们在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后，都高兴地接过法轮功资料。法轮功作为来自东方的传统修炼方法，以其功法简单易学，能有效改善身心健康的神奇功效，吸引了很多民众。短短的2天时间里，许多想学法轮功的有缘人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法，写满了2页多纸。他们盼望能早日看到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早日修炼法轮大法。展览会结束之前，主办方负责人盛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再来参加明年春天的健康博览会。
真善忍美展传递光明。11月1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在台北市士林区公民会馆盛大开幕，吸引了一批批的人潮。美术作品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创作，以纯净光明的正气感动人心，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回响。这次展览的47幅画，有17幅是新作品。画作展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修炼的美好，以及经历中共9年迫害，法轮功学员坚持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坚韧不屈的精神。明德国中校长葛洪看完画展后表示，有些连教育都不可能改变人的地方，信仰确实能做到。而在现在纷乱动荡的社会，真善忍确实是一个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
来自北欧的正义之声。2008年11月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钱币广场讲真相。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被真相图片展板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人们询问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事情，许多人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表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很多游客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愤慨，为4400万中国人顺应天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组织表示祝贺和声援。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2008年亚洲法会期间的盛大游行，来自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11月1日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2008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次日， 法轮功学员在韩国首尔奥林匹克大道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亚洲天国乐团在前开道，游行队伍中间穿插着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腰鼓队、仙女舞，还有韩国特色的鼓乐队。放眼望去，整个游行队伍像一条舞动的彩色巨龙。为这支游行队伍开道的亚洲天国乐团很受观众喜爱，沿途观众争相拍照并和乐团合影。亚太天国乐团的160多名成员大多是来自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的华裔法轮功学员。台湾天国乐团负责人洪尧文表示，台湾天国乐团成立两年，有500多成员，这次来了40名团员。天国乐团的成员身穿独特的汉服，神气十足。来自中国大陆的金先生一直默默地欣赏天国乐团的演奏。他告诉记者，在大陆，人与人之间自私自利，唯利是图，道德败坏，感到没有希望了。但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就感到好像听到了一种希望之声降临到这个地球，好几次激动地控制不住，几乎都要流下眼泪。游行途中，有两名从大陆来的中国人跟着游行队伍一路走来。其中一位姓白的男青年说，在国内相信了中共宣传的那一套，对法轮功很反感。但我来到韩国之后，我看过自焚真相图片等资料，我还交了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人很好。现在我认为法轮功就是好。今天我看了这个盛大的游行，再一次对共产党对我们的欺骗感到很气愤。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说，这次亚太地区的法会是在韩国首尔唯一的私立大学成功举办的。在韩国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多，大多都是知识层很高的人。我是法院的公务员，以前跟同事们讲真相，他们都不太关心。中共奥运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生。现在我的同事们很愿意听有关法轮功的话题，而且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光练功点就有200多个。现居台湾的原上海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聂书文表示，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台湾很多民众怀着好奇心理走进法轮功，了解了真相以后，纷纷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特别是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现在约有近50万台湾民众在修炼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生命铸就的画作。2008年11月1日下午3点，在台北市士林区公民会馆前，一个个美丽雅致古装打扮的女孩子以灿烂的笑容迎接一批批涌进的人潮。天国乐团与其鼓队以悠扬的鼓乐声为为期14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揭开盛大序幕。真善忍国际美展由全球十多位不同背景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共同创作出来，他们用画笔和生命画出一幅幅真实感人的作品，不论是在台湾还是世界各地都引起热烈的回响。而在这次展览的47幅作品中，有17幅新作加入展出。 台大新闻研究所教授，同时也是新三才文化协会理事长张景华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张景华表示，现场不收钱也不卖画，因为每一幅画都是法轮功学员用灵魂、用生命和大家分享一个个修炼人的故事，说明迫害的事实真相，凝结善良和正义的力量，一起来提升人类道德。许多民众在看到纯真的呼唤时，纷纷发出赞叹的声音。画中，曼哈顿街头细雨纷飞，小女孩拿着一块上面写着他们因信仰而遭杀害的板子静静地站着，她清秀的脸庞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但一双真诚而坚定的眼神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作品不断吸引参观的民众驻足思考。明德国中葛向昭表示，看完这些画作让他感到，有些连教育都不可能改变人的地方，信仰却能做到。而在现在纷乱动荡的社会中，真善人确实是一个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他会介绍自己的家人朋友前来观赏。在士林区公所上班的蔡女士眼眶泛着泪，她表示，每一张画的背后都有着感人的故事，虽然迫害者施暴法轮功学员的一幕幕画面让人感到黑暗面的压迫感，但看到法轮功学员身处那样的环境，精神面呈现出对真善人信仰的坚持很了不起，因为那才是永恒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世界钢琴大赛升起明日之星，经过为期三天的比赛，首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决赛于2008年11月2日落下帷幕。从世界各地评选出的17位选手，在纽约曼哈顿的市政府音乐厅进行了精彩高水平的演奏表演。评委及音乐界人士都认为参赛选手优秀，明日之星由此而生。大赛评委主席马长资表示，这是华人第一次举行这样世界级的大赛，我们集中在弘扬最传统最经典的钢琴曲目，这4位作曲家巴哈、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的音乐达到了人类的最顶峰，他们的音乐作品对人类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希望通过大赛把最经典的东西、最好的、最使人受益无穷的音乐作品传播开来。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怀特博士表示，那种对钢琴特有的奏鸣深度的感觉把握，对于这些年轻艺术家来说，今晚的表现的确是了不起。怀特博士还说，古典音乐对完善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非常重要，对人类的心智非常有益，当人们阅历渐长，在生命的进程中终会意识到，这样美好的艺术等于是在用宇宙的精神来补充人们所需要的能量，那种文化和艺术体验是最有价值的。新泽西舞蹈老师杜明娜说，在现场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之中，我很快乐，有几位选手的音乐让人非常舒服，特别好，古典音乐真的很重要，现代音乐的躁动和浮华让人浮躁，而古典音乐的美在于它的深沉和内涵，如果孩子们学古典音乐将会对他们帮助很大，就等于让他们走上了正途，走上了归正的路。进入决赛的选手郭莹对获奖选手赞不绝口，同时认为银奖获得者莲娜是选手中最特别的一个，她的演奏非常特殊，她是用本真的一面去诠释，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把音乐作品诠释到位，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所以演奏莫扎特的作品就像莫扎特，演奏巴哈就像巴哈，其他的选手多多少少都在追求表达点什么，这是不一样的地方。纽约飞天艺术学院的莲娜11岁开始钢琴专业的学习，13岁就在莫斯科纪念俄罗斯著名作曲家阿拉姆哈哈图良的少年儿童音乐大赛中获得大奖，他那震撼心灵的音乐让当时所有的评委发出赞叹。阿拉姆哈哈图良之子，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卡莲·苏列诺维奇·哈哈图良激动地表示，莲娜的演奏让父亲的音乐注入了灵魂， 来自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和音乐家曾经赞扬莲娜说，这个孩子的心灵所能触及的音乐空间极其深远，这才是真正的音乐。而莲娜每次都告诉他们，是法轮功给了他特殊的音乐天赋和创造力。莲娜从3岁起就跟随父母修炼，她认为修炼真善忍后精神境界得到升华，是她获得成功的唯一重要源泉。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从一桩迫害致死案说起。2008年10月31日，明慧网显著报道的一则残酷迫害，阅后令人心酸与不忍，更感到中共警察的恶行令人发指。据报道，1995年，刘晓莲修炼法轮功才半个月，原本瞎了的右眼复明，身体健康了，人也变得祥和开朗。江氏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刘晓莲为法轮功上访，她只想告诉政府真善忍没有错，却屡遭警察迫害，历经39天大雪哀冻，毒打头部与眼睛，每天强迫罚跪4个小时以上。更骇人听闻的是，2002年12月，刘晓莲在赤壁第一看守所遭到以所长郑定生为首的19个警察和犯人同时毒打，老人的身体被5个人同时向5个方向用力猛拉，导致小便处撕开了，全身骨骼脱节，其他人还轮班用铁链脚镣打他悬空吊着的身体。这起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4年2月4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为刘晓莲发出紧急呼吁。恶徒的迫害并未因此而收敛。2006年4月，赤壁市公安局把刘晓莲非法关押在赤壁蒲圻纺织总厂医院精神病专科摧残，老人遭受了毒打、毒针注射、灌毒药丸子等种种迫害。精神病医院的张姓主任及其帮凶使用高压电击、电针折磨老人4个小时，使用毒药灌食、吊针注射，一天一夜吊注毒药水10斤，致使他全身发黑，昏迷2天2夜，等到清醒过来却不能说话，变成了哑巴。刘晓莲老人的悲惨遭遇并不是个案，是广大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缩影，见证了中共的泯灭人性与残暴本质。长期关注迫害的读者会发现，每天明慧网都刊登了许多知情者提供的迫害讯息，范围遍及中国大陆各个省份。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9年多来，采用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更是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忍手段。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209名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被迫害致死，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惨绝人寰的各种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正是中共指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随意虐待凌辱、肆无忌惮的用刑，导致许多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案例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把18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之后投入南牢，任犯人凌辱。 2004年5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龙山教养所警察唐玉宝、江兆华电击7个小时，脸部严重毁容。2005年11月底，河北省警察何雪健强奸2名法轮功女学员。天理昭彰，恶徒终将罪责难逃。天良未泯的中共官员和警察应该立即停止迫害，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是明智之举。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灵感来自大自然。今年31岁的王昭清从中国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毕业后，就到法国留学，在马赛美术学院学习空间和物体造型。他的作品系列《顺》的第一套获得了新唐人首届全球汉服回归大赛礼仪类金奖。虽然生活在时尚之都巴黎，可是王昭清说，我的灵感来自大自然，经常去散步看风景，看到自然界的早晚的变化，春夏秋冬的变化，看了以后经常有一些感动的东西就留在了心里，回想起来就感受到停留在心里的那一瞬间。因此他的参赛系列设计就取名为顺。他获金奖的作品是蓝紫色彩，来源也是在看风景的时候看到路上蓝紫色的花配着灰色的岩石，觉得很美，所以在买面料的时候就去找这样的花色。另外又选了丝棉织的灰色面料，还有灰色的纱，产生明暗虚实的变化。由于裙子上面有蓝草花，有灰色的纱，整体上看着比较轻，所以它在上衣的部分就用大块的蓝紫色把它压住，这样整体上看就有大块和细节的变化。他喜欢用纯天然的面料，像丝绸、棉麻等，适合人体生理自然的感觉，穿着很舒适。获奖作品的选择的面料本身材质有厚薄、轻重、光亮和朦胧的对比，既有整体的色彩的基调，又有丰富的变化。他觉得穿上这样舒适宽大的衣服，人在生活中也会变得豁达飘逸。王昭清在国内学的是西洋裁法的服装设计，出发点是人体结构的立体思路，像雕塑一样。他到了国外后才开始制作汉服，他发现东方文化的汉服是平面的概念，讲意境，衣服的剪裁也是平面剪裁，就是一块布，把它对折再对折，然后把领子挖出来，把袖子根据弧线裁出来，把腰身裁出来，就照这个形裁出来就行了，没有什么收绳、收腰等等复杂的工艺去符合人体结构。由此他深深体会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很美，汉服不是突出人体，而是一种很含蓄的文化，宽大的衣服穿在身上给人很飘逸的感觉，很舒服。但是从西方服装理论走入传统汉服世界并不容易， 在开始设计汉服之前，王昭卿花了6个月时间去研究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献，研究古时人如何穿衣服，参照一些实物。他看了很多，同时一直在体会当时人穿上之后的感觉。更难得的是，要用现代的面料、现代的审美情趣和符合现代人穿着的状态去完成这些服饰。有的时候，王昭卿就抱着面料体会，他把各种面料裁成小块，不断变换搭配，细心地跟这些小生命沟通，感受它们，经常不断地尝试揣摩。袖子的大小还有造型的圆顺度都是根据自己的审美感去剪裁的。中国被称作神州大地，讲究的是神传文化，服饰穿着也有一股仙气。王昭卿做汉服的时候，如果脑子出现一些繁杂的东西，他就会对自己说，你现在在做汉服，哎，一定要静下来，不可以胡思乱想，要带着虔诚的心去做，这样做的东西才会纯净。他觉得任何艺术都一样，带着虔诚的心去创作才会打动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个乾隆微服私访的故事。相传清朝皇帝乾隆微服私访，走到一片红高粱地旁边，看见红高粱正是开花晒米的季节，长势喜人。皇帝一时高兴，便顺手折了一只拿在手里欣赏。正高兴时，被一位农村老太太碰见，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位先生好不知礼，这高粱正是晒米的季节，你折下来可不可惜啊？这一穗高粱要打好多米的，我们种地人就盼个好收成，你知道有多难啊？乾隆帝被老太太数落得无言以对，只好赶紧赔礼道歉。乾隆帝回到京城，一天上早朝时，给大臣们出了一道考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重？众大臣有的说金，有的说是铅，说什么的都有。乾隆说，你们说的都不对，世上唯有礼最重，谁也搬不动它。然后就把自己遇到的事说了一遍，并说，我作为一国之君，为了一穗红高粱竟被一位农村老太太大大的数落一顿，无言以对，就是因为老太太有理，这理字是谁也搬不动的。古往今来，有理才能走遍天下，而当今的社会，人们却一切向前看，不管在理不在理，有钱就能走遍天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原本的和谐。许多人认为这很正常，却不知这是被中共的无神论、党文化变异了的观念。没有天理道德约束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干，以至于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甚至还有毒奶粉，到头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